请坐。
好，今天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到30节。好，那我们来一起把这一大段经文来诵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开始哈。天国
又好
比
一个
人
要
往
外
国
去，
就
叫
了
仆人
来，
把
他
的
家
业
交
给
他
们，
按照
个
人
的
才
干
给
他
们
银
子，
一
个
给
了
5000，
一
个
给
了
2000，
一个
给
了
1000，
就
往
外
国
去
了。
那
领
了
5000
的
随
即
拿
去
做
买
卖，
另
外
赚
了
5000。
那领了2000
的
也
照
样
另
赚
了
2000。
但
那
领
了
1000
的
去
掘
开
地，
把
主
人
的
银
子
埋
藏了。
过
了
许
久，
那
些
仆
人
的
主
人
来
了，
和
他们
算
账。
那
领
5000
银
子
的
又
带
着
那
另
外
的
5000
来，
说
主啊，
你
交
给
我
5000
银
子，
请
看
我
又
赚
了
5000。
主
人
说，
好，
你
这
又
良
善
又
忠
心的
仆人，
你
在
不
多
的
事
上
有
忠
心，
我要
把
许
多
事
派
你
管
理，
可
以
进来
享
受
你
主
人
的
快
乐。
那
领
2000
的
也
来
说，
主
啊，
你
交
给
我
2000
银
子，
请
看
我
又
赚
了
2000。主
人
说，
好，
你
这
又
良
善
又
忠
心
的
仆人，
你
在
不
多
的
事
上
有忠
心，
我
要
把
许
多
事
派
你管
理，
可
以
进
来
享
受
你
主
人
的
快
乐。
那
领
1000
的
也
来
说，
主
啊，
我
知道
你
是
忍
心
的
人，
没
有
种的
地
方
要
收
割，
没
有
散的
地
方
要
聚敛，
我
就
害
怕
去把
你
的
1000
银
子
埋
藏
在
地
里，
请看
你
的
原
银
子
在
这
里。
主
人
回
答
说，
你
这
又
饿又
懒
的
仆人，
你
既
知道
我
没
有
种
的
地
方
要
收
割，
没
有
散
的
地
方
要
聚
敛，
就
当
把
我
的
银
子
放
给
兑
换
银
钱
的
人，
到
我
来
的
时
候
可
以
连
本
带
利
收
回，
夺
过
他
这
1000
来
给那
有
10000
的，
因
为
凡
有
的
还
要
加
给
他，
叫
他
有
余，
没
有
的
连
他
所
有
的
也
要
夺
过
来，
把
这
无
用
的
仆
人
丢在
外
面
黑
暗
里，
在
那
里
必
要
哀
哭
切齿
了。
好，那么今天
正
道的题目
是
两种仆人
啊，
有请宋牧师来为我们带上这样的信息。
弟兄姐妹大家好，那又是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还是在马太福音啊，我们上次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4章，那这次分享的是25章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可能在视频上网络上都会有很多关于这种末世啊，或者是耶稣再来的一些视频啊，讲道啊，分享啊。那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问题，的确是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再来有没有预兆呢？按照圣经来讲，的确是有预兆的啊。我们看见说有，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啊，各种各样的瘟疫，还有各种各样的灾害啊。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主再来的预兆。但是我在上次跟大家特别讲到说，这些预兆不是一个耶稣立刻再来的预兆，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不能根据这些预兆去推算出耶稣基督大概在比如说1年或者2年或者在几年之内会再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你就会有个问题说，诶，可是耶稣不是说了吗？他再来的那一刻，他降临的时候，不是那个太阳也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然后那个星辰都要从天上坠落啊， 然后那个好像这个天象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去看一些新闻，说哎呀，发生又发生日全食了，又发生这个月食了啊，然后那个很有可能我们以后要发生这个叫做核子大战，然后这个各个国家会把自己的卫星发到天上去，然后从天上发射那个各种各样的导弹，各种毁灭性的武器来轰炸地球，这个就是这个重星从天上坠落。我说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对圣经的解释啊？那这样的解释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啊，因为我们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当他讲到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些话语其实是一个旧约的典型的一个先知的启示性的话语。如果大家去读以赛亚书，你看以赛亚书第13章的第10节，当然如果手边有圣经可以翻一下，还有以西结书的32章的第7节，这两处圣经都讲到上帝要审判当时的罪恶的埃及和罪恶的巴比伦。当上帝审判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先知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在描述的。他说好像太阳都不放光了，月亮也都失去了光辉，然后你整个人在地上好像惶惶不可终日，受到各种各样的震动。所以这只是一个语言性的去描述上帝的审判是多么的大而可畏，就他不能够用字义去形容，好像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预兆，或者甚至有人说当发生日全食的时候或者月全食的时候，这个耶稣来的可能性很大。这不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所讲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这样的信仰，包括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用这样的语言只是告诉你说，当他再来的那一刻上帝的审判是大的，上帝的审判让全地的人都浑身颤抖震惊，他们觉得说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而可畏的审判。那我们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耶稣再来的预兆有没有呢？有，但是这些预兆都是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一直在经历的，地震也好，饥荒也好，瘟疫也好，各种各样我们看为的预兆都是我们一直在经历的。换一句话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像外邦人。今天外邦人每当发生地震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发生全球性瘟疫的时候，哎呀，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世界要结束了？这种战争的威胁，说是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哎，会不会他们发射核武器，然后这个地球就毁灭了？我们每次遇到这种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说地球的这个是不是有个结局，或者世界会不会有个末日？基督徒就想到说会不会主要再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想法。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末了，关于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一个观念。是我跟弟兄姐妹上次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你可能看不到任何的征兆，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不知不觉的神就来了，不知不觉的耶稣就降临了。而当他降临的那一刻，你才突然间惊觉到说，哇，原来他已经来了。所以从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说，面对这样的一种真，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的耶稣再来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警醒等候主再来。那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5章啊。马太福音25章，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把24章和25章，尤其是24章的30就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经文，从30几节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马太福音的25章，如果大家可以把24章的信息和25章一起来读，你会发现说耶稣在25章里面所讲了三个比喻，而这三个比喻都是针对他24章所传的信息的。大家在读24章，上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有一段经文说，有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去一个留下一个，有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可能很多人读到这个经文说，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为什么在讲末世他要再来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突然间会插入讲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审判，就是25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当最后上帝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那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会明明白白的把两种人分开。可能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都带着圣经，礼拜天来教会，我们周间都参加各种各样的小组聚会，我们也上网去听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看上去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在幕后的日子，当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这两股人就要分开了。所以有一部分人会取去，有一部分人会留下。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读25章的时候，他讲到另外两个比喻，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5000两、2000两的比喻。他都是在讲到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预备警醒，准备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十个童女的比喻，他就是在讲到你要警醒。虽然很多的人在分享十个童女的时候会去问说，哎呀，这个油是指什么啊？或者是说我要去买，跟别人去买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生命中间要付上代价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做这些联想和引申。但是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最中心最核心的那个信息就在25章的第13节，他说了，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你们必须警醒。所以十个童女还是在提醒说，你要时刻警醒等候那个新郎的来临，你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你就要预备好自己。所以当你没有去预备油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或者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警醒等候神中间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心态，就是好像耶稣反正迟迟不来嘛，无所谓，我就这样放松一下，我就这样随便就过日子，反正他来的日子还早，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非常非常危险。那我们今天再来分享马太福音的25章这段经文，从14节到30节的时候呢，它就是针对另外一段经文，也就是在上次24章后面我没有分享的啊，他讲到一个仆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关于要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或者用后面的在这个比喻中间的话是说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大家手边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啊，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节开始啊。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在思考这里面的关于这个仆人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对这段经文就是说有一个观察，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一遍了啊，我们有个观察。那大家首先来看呢，这个在第14节这里他说主人呢，他说主人，这好比是这个人他要去外国，他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这个15节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原文圣经里面非常突出的用了两个字，一个是把他的家业，他的家业原文用的是把自己的家业啊。然后下面呢就是按照个人的才干，他原文也是说按照他自己的才干，非常突出这两个字啊，大家可以思考。而且当我们在讲到说按照个人的才干或者按照自己的才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是相当了解每个仆人的能力的啊，知道他们有几斤几两，知道他们的有多大的一个水平或者才干可以做多大的事情，所以主人对这件事应该是非常了解的。那以至于我今天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去在意别人啊，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去比较，我们不需要去说哎呀你看别人有多好的恩赐，别人有多好的才干，好像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们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这部分才干，给我们的这部分的恩赐，是神非常清楚知道的，他是按照你的能力会托付给你相关你要做的事情。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去观察的。那第二点观察的时候，就是大家没有发现，当耶稣对这个5000两和2000两这个两个仆人啊回来的时候交账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然后你在不多的事上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两个人神给他们的称赞给他们的赞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思考啊，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刻意用这样的语言去描述呢？他告诉我们说，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个人做他的仆人，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服侍神的。你服侍神的时候，上帝不是看你最终你达成了多大的成就。好像有的人今天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我说有的比如说大的布道家，他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布道，然后带领很多的人的信主。那可是有的平信徒可能就是一生他只住在他自己的那个小城里面，他可能就是关心周围几个人，对周围的几个邻居传了福音，甚至有的人可能他一生就是最主要的事工是带领他的家人。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其实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他几个孩子带大，可是他这孩子中间就出了一个约翰卫斯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查理卫斯理，就是两个，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道家，一个是很有名的音乐家，就是圣乐家。所以我们不是看一个人最终你的所做的这个事情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你的影响的范围很小，就完全不是评估上帝最终给你的奖赏或者称赞的那个标准。那我们今天误解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啊，这个人你看他那个传福音那么多人起，十几万人信主，几十万人信主，哇，他到那么多国家去传福音，他应该在上帝面前应该得一个更大的奖赏，或者好像有个更大的冠冕，这是完全是错误的理解。所以这个比喻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在神的眼中他并不是看到说你最终做成了什么事情，而是看重什么呢？看重他托付给你的这一块你有没有好好的把它经营。你会发现说这个地方圣经它，我们再进一步来观察，我们会发现说它不取决于一个人所谓的一个尽心竭力的一个，这里不是在讲尽心竭力，虽然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有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尽心竭力，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它的最主要的教导不是在讲尽心竭力，它没有说今天你这个有5000两的你应该赚6000两，或者你赚个8000两，赚个10000两啊，尽你所有的，然后你好像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然后在上帝面前你可以得到一个奖赏。这里的信息不是这个信息。我们知道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到马其顿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按着他们的能力啊，这个能力这个字跟我们这里的才干是同一个字，按照他们的能力也超过他们的能力。啊，我们常常讲到说，哎呀，这样的服侍真的是上帝喜悦的，这样的服侍的确是上帝喜悦的。但是在这里，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到的不是尽心竭力。似乎从主人的角度，他非常的明白，当他托付给你5000的时候，你赚回5000；当他托付给你2000的时候，你能够赚回2000；甚至他托付给你1000的时候，你可以赚回1000。这已经是完成了上帝的心意，这已经是达到了上帝的他的心得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信息不是在讲尽心竭力，而是讲到你是不是很忠心的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做这几点观察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说比喻的转折点恰恰在这里。当耶稣称赞完5000两、2000两之后，可能有些听众想说，这个1000两是不是耶稣也会说同样的话呢？说好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是在这里发生了转折。当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哎呀，我把你的银子还给你。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的老板说，我今天把这个五星级的酒店交给你管理。你跟老板有一天，等老板过了一段时间回来视察的时候，你跟老板说，哎呀，我把这个酒店照顾得好好的，我把大堂扫得干干净净，每个房间都一尘不染，可是我这段时间就没有任何的客人，我闭门，我只是在做修缮，我修缮的金碧辉煌，然后原物的还给你，你看我保存得多好。 所以这一个一千两的一个仆人呢，主人对他的评语是什么？是又饿又懒，而且最终还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无用的仆人。为什么说他无用呢？为什么说他又饿又懒呢？他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啊，他不是最起码他把银子埋在地底下了，然后最后还挖出来了，这也是他做的事情，对不对？他好像还是有行动的，可是所有这些行动他没有做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没有做在上帝所托付的里面，他没有完成上帝给他应该有的托付。一千两你就去赚取一千两，这是神对你的期待。反而呢，这个仆人怎么样呢？他还跟在主人面前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说，哎呀，你看，因为我很了解你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啊，你舍不得啊，万一我这个一千两投出去损失了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这个比喻，他其实从头到尾都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五千两，这个两千两，这个一千两，最终赚取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不是你，因为主人他非常有把握，只要你愿意采取行动，你只愿意忠于主人给你的托付，他一定会赚取最后那个结果。可是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懒就懒在这个地方，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者说他采取的行动完全不是主人所期待的。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圣经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字去形容他最终的结果，就在我们在读到第三十节的时候，他说因第三十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大家记不记得24章在结束的时候也是如此，在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在惩罚那个不忠心的仆人，说也是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我们要回头思想，怎么样是一个在上帝眼中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我刚刚已经反复跟大家提到了，所谓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是忠于神所托付给你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有给你一份托付，你忠心的去完成这部分托付，有一天你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就可以交账。你不需要去跟别人去比较，说某某人做了很大的一个事工，或者某某人做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影响很大，你不需要，你自己有一份神给你特别的托付，你去忠心的去完成就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在称赞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他用了这个良善这个字。在24章他在称赞那个同样一个仆人的时候，他说忠心又有见识。见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智慧。我们知道智慧是和神有关系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人是又有智慧又有良善的时候，这所有的这一切表明他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认识上帝的作为，而且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体贴上帝的作为，以至于他在他的侍奉中间是可以和神同工的。所以他用上帝所赐给他的能力，他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这个就叫做忠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仆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忠心的又有良善的，一种是最终被称为无用的仆人，完全是最后两种不同的结局。那我们最终要怎么样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有的人想说，哎呀，这个我怎么做呢？我是不是每天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我每天去只要守住祷告读经，然后我经常去教会聚会，然后教会有服事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然后我尽我所能我去做，是不是这个就称为叫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好，我们首先要来明白这里面整个的这段信息里面，其实他讲的一个重点啊，不在乎你最终做成了多大的事情，而在乎你要完成了上帝给你的托付。我一直在用托付这个字，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要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上帝给我的托付呢？ 我这辈子到底上帝要带我做成什么样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呢？这个是一定是需要你花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去明白的。这就是为什么常常讲说你要祷告。祷告不是一个仅仅只是在神面前去说我今天有了难处，我有了需要了，我在神面前呼求神。祷告是你跟上帝之间不断的交通，其中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在跟上帝交流的过程里面，你能够慢慢的逐渐的明白上帝对你这一生的一个带领和对你这个一生的托付，要让你完成的使命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可能你真的是上帝托付给你一个很大的托付，让你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或者很大的一个布道家，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然后有很多人因着你的传讲然后受益。但是你也有可能你在祷告中间你明白说，上帝就是要让你在家庭里面服侍你的家人，上帝就是要在让你在社区里面就服侍你周围的你的邻居，或者上帝托付给你的就是你在学校里面碰到的跟你同样是家长的另外一个家长，或者是上帝是托付给你的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要在工作环境里面去做见证，传福音，见证神。我们接着祷告，我们可以去明白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托付。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会看见我们自己的限制。因为有些人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觉得说，哎，好像我要为上帝做大事，我要去带领人信主，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你的心智是非常好的。所有的心智我们都应该放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去明白那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托付，那是不是神给你的一个带领，一个负担，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照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得乎中道。也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去明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一块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仅仅你自己要祷告，你更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肢体给你的印证，给你的提醒和劝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说，我可以为上帝做大事，我要在外面开一个团契，我要在外面开一个事工，我觉得上帝已经感动我了啊，好像我就像旧约的先知或者旧约的那些人一样，你看上帝感动我了，我就往外冲。是，我相信神是对个人有这样的感动和带领，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一个教会兴起的时代，上帝更喜悦你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弟兄姐妹和你共同的去感受圣灵给你个人的一个托付，告诉你今天你该去做什么。有的时候明白这样的一个托付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个人是在，我应该是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已经信主啊。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我跟大家也做过见证说，我要起来，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温哥华这边 UBC 在读书，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都书都不要读了，我要马上就退学，我要回国了，我要回中国去传福音了啊！心里面有很大的这种热情，但是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劝我说，你有这样的热情是好的，你应该放在祷告里面，你去祷告神，看神怎么带领你啊。那然后我就在那里在 UBC 读好我的学位，那神也带领我进入神学院，开始接受一些神学训练。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是觉得说，哇，这个是我接受神学训练了，我是不是应该出来去好像做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但是后来很显然上帝并没有带领我朝这个全时间服侍的这个方向走啊，并没有成为一个传道人，而是把我又带回了中国啊。那我在中国那样的环境里面呢，我在找了一份工作，我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然后呢，我就站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会慢慢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我这个大概也就以前的这个感动或许就是那么回事，上帝感动我做全时间传道人，这个或许可能不是这样的，大概就是我就做一个代职服侍吧，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服侍就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将近20多年过去了那在20多年中间，上帝就一直的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一点一点的预备我，在各个方面都预备，直到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从心里面开始感受到一种感动， 啊，一种真的是你越来越清楚的看见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啊，刚才那个领会的那个弟兄和姐妹，他们用了这首诗歌叫《如鹰展翅上腾》。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十年前我就是在这首诗歌里面，我听见了上帝对我的呼召。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越来越从那一刻开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直到我到2019年的时候，2018年、2019年，看见上帝带领我进入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到今天为止，我还说我仍然还是在一个寻求的过程里面，一直在借着祷告在寻求神。你给我的托付是什么？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负担是什么？你让我这一生走完这一生的路，我要怎么向你交账？我交账的时候，我那个五千两或者我那个两千两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开始这样的一个祷告。不管你今天的那个环境是什么，啊，你可能你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在学校里面读书，或者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我已经好像那个世界上的事业我已经都结束了。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阶段，你都可以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一生的托付是什么？你最终我要在你面前交账要交什么？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如何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第一点其实就是你首先要去明白神给你托付了什么。那第二点啊，其实就是忠心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想说，这个忠心有什么好讲的？那忠心我们当然愿意忠心了啊。其实圣经一直在讲这个侍奉，就是作为上帝一个仆人，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忠心啊，他讲到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忠心。保罗在他的书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说，一个仆人一个管家所要求他的就是忠心，神非常非常看重的是忠心。也就是说，上帝托付给你的事情，他能不能够那么信赖的把这个他所托付的托付给你，让你能够好好的管理，好好的去工作，以至于最终可以达到上帝满意的一个心意。那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包括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有比如说有自己有在外面有生意的，或者说你有些弟兄姐妹你们是在外面工作的，我相信你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一定都会非常的忠心啊，因为工作会给你带来一些，我上次跟大家也分享过，工作会带给你报酬，工作会带给你就是说你的事业上的成就啊，或者你可以被提升，或者会有很大的一个你看似很满足很好的一个结果。那因着这样的原因，你会很努力很忠心兢兢业业的把你该做的本分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对上帝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忠心呢？这一位主人是离开了我们，他暂时离开我们，他现在我们看不见他。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还能够保持对神的一种忠心？因为人当没有一个监督，没有一个好像非常明确的一双眼睛在盯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松懈一下，我都可以简单一点，反正这个事情做到这个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是不是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有做到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彼此爱心包容嘛。是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弟兄姐妹都会彼此包容的。可是当你自己在神面前，你为到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一部分服事祷告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不是真的是忠于这一部分托付，忠于神所给你的这个侍奉。好，我想我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警醒预备自己啊。那当然我上次提到说我们要跟神之间保持一个不间断的啊，没有罪在我们中间拦阻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我所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无论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神都期待着你去服侍他。你这个服侍不一定要站讲台，不一定要站在这里领会领事，也不一定要带领小组。你的服侍可能就是针对你的家人，或者针对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针对你所认识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服侍，如果神托付给你，你是不是愿意忠心的去持守？有一天你在他面前可以交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也给我们恩赐和能力，特别是你把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主，你说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宝贝，它是有莫大的能力的，而且真的是你可以借着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可以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生命中间各种各样上帝所喜悦的美善。主，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可以来服侍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我们的服侍并没有人所看为的那样的轰轰烈烈，那样的有影响力，但是主，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动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何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忠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扎扎实实的、兢兢业业的、忠心的持守，我们也付上我们该付上的努力和行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也因着一些错误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对你的忠心。我们以为教会的服侍就是那样的，可以那样，反正最终上帝总是会接纳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今天你开我们的眼，你让我们看清楚，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那个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让世人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在我们的里面的是那个荣耀的神，他可以做成万事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仰望，借着每一次的聚集，我们要来明白你的心意，要来明白你对我们的托付，也更要明白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我们如何可以做一个更加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